少会公号的儿子有神肥岛户齐简公廉举庄公洛生于国公众广川公策的弟弟申申的儿子孝伯东平公神举的弟弟庆少会公号是周文帝的长兄德皇帝娶了乐浪王氏他就是德皇后生下号号生性极为孝顺在德皇后去世扶丧期间哀伤过度毁损身体超过了理智的要求德皇帝与魏可归作战从马上坠落浩和几名骑兵飞奔救援才得以脱险浩后来战死保定初年追赠为大冢宰封为少国公谥号为惠有三个儿子石肥岛户石肥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文帝入关时他不能离开母亲于是留在晋阳文帝平定秦陇后石肥被齐神武杀害保定初年追赠为大将军小冢宰承袭爵位少国公谥号为景儿子纣继承爵位纣年少丧父很有才干谋略景公被害时他因年幼被处以宫刑保定初年诏令让晋公户的儿子会继承景公的封爵天和年间与齐国通好纣回到北周承袭爵位少国公到隋文帝辅政时纣任瀛州刺史起兵响应尉迟迥被清河公杨素杀死封国被废除惠字前人纣从齐国回来后改封为谭国公后来与扈一同被诛杀建德三年追复元封爵位为长武公岛字菩萨年少时雄强豪迈起初与父辈在葛荣军中葛荣失败后迁居晋阳与文帝跟随贺拔越入关经常随从征伐文帝讨伐侯莫陈越时岛追击并在千屯山斩杀了他因功封为饶阳县伯到魏文帝东征时刘岛任化州刺史不久赵清雀于福德慕容思庆等人作乱岛擒获福德斩杀思庆驻军魏桥与文帝军队会合等到事情平定晋爵为张武郡公加授侍中后来高仲密以北豫州投降文帝东征又任命岛为大都督代行化州刺史职事他非常善于防守抵御的方法等到大军失利东魏追到仇桑得知关中有防备于是退兵侯景前来归附诏令征召陇右大都督独孤信东下命岛代替信任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到齐氏称帝时文帝讨伐齐国魏文帝派齐王阔镇守陇右征召岛寿任大将军大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驻军咸阳大军返回后才回到原先的镇所岛性情宽厚明达善于安抚统御文帝每次出征岛总是留守深得官吏百姓的拥戴朝廷也很敬重他他在上归去世魏帝派侍中渔阳王刚监护丧事追赠尚书令谥号为孝朝廷议论认为岛安抚和顺息荣威德恩性显著想让他世代镇守陇右以彰显他的功德于是把他安葬在上归城西的吴江园汉族和戎族前来会葬的有一万多人在路边设祭悲嚎声响彻原野都说我们的君主舍弃我们了大家争相背土筑成坟冢高五十多尺周长八十多步被官府制止后才哭泣辞别而去天和五年又追赠为太师柱国兵国公岛有五个儿子广亮义春仲亮春过继给杞国广字前归年少时端正严肃喜好文学武成初年官位至大将军凉州总管晋封蔡国公累次升迁任秦州刺史总管十三州诸军事他性情明察善于安抚百姓敬畏而又喜欢他当时晋公户的几个儿子以及广的弟弟齐公亮等人奢侈浪费超过理智只有广遵循礼法又屈己待人朝廷内外都称赞他曾在武帝处陪侍吃到甜美的瓜就捧着进献给武帝武帝很高兴广因晋公户独揽大权劝他迁退户不能采纳后来受任陕州总管因病免职到孝公追封兵国公时赵广承袭爵位起初广的母亲李氏因广患病忧愁成疾于是去世广守丧时更加哀痛竟因哀伤过度而死 世人称赞母亲因儿子而病，儿子为母亲而死，慈孝之道集中在这一家。武帝穿素服亲自吊唁，他的旧属仪同李克信等人上表褒扬陈述，声明他生前的志向，希望一切从简。诏书说，过去河间王才华横溢，被中尉追叙，东海王谦逊节俭，身后受到称赞，可以斟酌前代典制，遵循旧有章程，使义则之言得以实现一致，薄葬之请无损善终。于是追赠本官，加授太保，陇右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谥号为文，安葬在陇右，有关机构完全遵行节俭的典制。儿子恰继承爵位，隋文帝辅政时恰被害，封国被废除，义字前移，封为西阳郡公，早逝，谥号为昭。没有儿子，以启公亮的儿子温为祭祀，后来因亮谋反受牵连被诛杀，封国被废除。仲字前道，年少时不够聪慧，封为天水郡公，被隋文帝诛杀。户字萨宝，幼年时端正有志向气度，特别被得皇帝喜爱。文帝入关时，他因年少没有跟随，普泰初年才从晋阳到平凉，当时17岁。文帝的儿子们都年幼，于是把家事委托给他，内外事务没有不严肃整饬的。文帝赞叹他，认为像自己。道人下周时留下护士奉贺拔月，贺拔月被害，文帝到平凉，任命护为都督，跟随击败侯莫陈越，后来因迎立魏帝的功劳，封为水池县伯，跟随文帝擒获窦泰，收复弘农，攻破沙苑，在河桥作战都有功劳。邙山之战被敌人包围，靠都督侯福隆恩救援，才得以脱险，被免官，不久恢复原职。大统十三年晋封中山公，十五年升任大将军，与于锦征讨江陵，晋兵直接到达江陵城下，等待大军到来，包围并攻克了江陵。军队返回后，户又讨平了襄阳蛮帅向天宝等10000多户，开始推行六官制度时，被任命为司空。文帝西巡，到达千屯山时患病，赵护到荆州见到文帝，文帝说，我的身体像这个样子一定不行了，儿子们年幼，天下大事托付给你。护流泪哭泣，接受了命令，走到云阳。文帝去世，护密不发丧，到长安后才公布丧事。当时继位的儿子年幼，强敌近在眼前，人心不安。护整顿朝廷内外，安抚文武官员，人心才安定下来。此前文帝常说，我得到胡人的力量，当时没人明白他的意思，当时的人就用护字来对应这件事。不久被任命为柱国。文帝的陵墓修完后，护认为天命已有归属，派人在魏帝面前暗示禅让的事。孝敏帝即位，任命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食邑万户。赵贵、独孤信等人打算谋袭护，护趁赵贵入朝时将他逮捕，同党都被处死，被任命为大冢宰。当时司会李直、军司马孙恒等人秘密结交公伯以扶凤、张光洛、贺拔提、袁静等人作为心腹，劝说皇帝说护不守臣节，应该谋划除掉他。皇帝同意了，多次带领武士在后园做出捆绑的架势。护暗中知道了这事，将李直外调为凉州刺史，孙恒为同州刺史，想阻止他们的阴谋。后来皇帝思念李直等人，常想召他们回来。护劝谏说，天下最亲近的不超过兄弟，如果兄弟之间自己产生嫌隙，别人又怎么能轻易亲近？只怕除掉我之后，奸邪之人得以逞其私欲，不仅不利于陛下，也会危害国家。于是流泪哭泣，过了很久才停止。皇帝仍然猜疑，以扶凤等人更加恐惧，密谋越发厉害，于是约定日期要诛杀户。张光洛告诉了户，户就召来柱国贺兰祥、小司马尉迟纲等人，把以扶凤的阴谋告诉他们。贺兰祥等人都劝户废除皇帝。当时尉迟纲总领禁军，户就派尉迟纲入宫，召以扶凤等人来议事，依次将他们逮捕送到户的府邸。于是解散了直宿的卫兵，派贺兰祥逼迫皇帝，把他幽禁在旧宅，然后召集公卿全部到户的府邸。户说，先王勤劳王业30多年，贼寇尚未平定，就突然抛弃了天下。我以侄子身份亲身接受临终一命， 因为略阳公本是嫡长子，与诸公一起立他，并尊奉他，改革魏朝，建立周朝，成为天下之主。自从即位以来，荒淫无度，亲近小人，疏远猜忌骨肉，大臣众将都想诛杀除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国家一定会倾覆。我如果死了，将有什么脸面去见先王？今天宁愿辜负略阳公，也不能辜负国家。宁周公年纪德行都好，仁孝圣明慈爱，现在想废除昏君，拥立民主，诸公认为如何？各位公卿都说，这是您的家事，我们岂敢不听从命令？于是在门外斩杀以福凤等人，同时诛杀了李直、孙恒。不久杀死皇帝，到齐州迎接明帝，并立他为帝。二年，被任命为太师，赐给车驾礼服，封儿子至为崇业郡公。起初改雍州刺史为雍州牧，由户担任，并赐给钟磬等乐器。武成元年，户上表请求归政，皇帝同意，但军国大事仍然委托给户。皇帝生性聪明睿智，有见识气量，户非常忌惮他。有个叫李安的人，本来因烹饪得到户的宠幸，被提拔为膳部下大夫。到这时，户命令李安借进献食物时下毒，皇帝于是去世。户立武帝为帝，百官都总即以听命于户。自从文帝任丞相时，设立了左右十二军，全部隶属于相府。文帝去世后，都由户指挥调度，凡是军队的征调废止，没有户的文书就不能执行。户府邸驻扎的禁卫军比皇宫还多，事情无论大小，户都先裁决后再上奏。保定元年，任命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丞相府总领于天官。有人迎合户的旨意，说周公德高望重，鲁国立了文王的宗庙，认为户的功绩可比周公，应该用这种礼仪。于是诏令在同州晋国公府邸设立德皇帝的别庙，让户去祭祀。三年，诏令从今以后，诏告及百司的文书都不能直接称呼户的名字，以彰显特殊礼遇。户上表坚决推辞。当初文帝开创基业时，就与突厥和亲，谋划户为犄角，共同图谋高事。这一年，派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攻破齐国的长城，到达滨州后返回，约定后年再举兵，南北呼应。齐主非常恐惧。此前户的母亲严氏与皇帝四姑以及许多亲属都陷没在齐国，被囚禁。户担任宰相后，经常派密使寻找，但不知音讯。到这时，齐国都答应让他们回国，并请求和好。四年，皇姑先到。齐主因户权势重大，就扣留了他的母亲，作为将来的打算。仍让人仿照严氏的语气写信给户说，我回想19岁进入你家，现在已经80岁了，一共生了你们三个男孩两个女孩，如今眼前看不到一个。说到这里，悲痛深入肌骨。信赖皇旗的恩恤，使我晚年稍得安宁，又得以与你杨氏姑母及你叔母合干，你嫂子刘氏及你心腹等人同住，颇觉舒适。只是稍有耳疾，大声说话才能听见，行动饮食幸好没有太大损伤。你与我分别的时候年龄还小，以前的家事或许不清楚。从前在武川镇生下你们兄弟，大儿属鼠，二儿属兔，你属蛇。先于修理起事那天，我全家大小先在柏林郡住，向江想向左仁城，到达唐河北被定州官军打败，你祖父及二叔当时都战死了。叔母贺拔氏及儿子元宝，你叔母和干氏及儿子菩提，连同我与你们六人一同被擒捉送入定州城。不久将我与你们送到元宝长管辖之地，贺拔氏和干氏各自分散。元宝长的军营在唐城内住了三天，元宝长所掳掠的男女人等大约60-70人全部送往京城。我当时与你一同被押送到定州城南，夜宿在同乡人基库根家。如如奴仆望见先于修理营地的火光，对我说现在逃回本军，到达营地后就告诉了我们在这里。第二天日出时，你叔父带兵拦截我，与你们得以回到营地。你当时12岁，与我一同骑马随军，难道不记得这件事的缘由吗？后来我与你同在寿阳任上，当时元宝、菩提及你姑母的儿子贺兰胜落， 连同你们四人一起学习。博士姓程，为人严厉凶恶，你们四人谋划要加害他。我与你们叔母听说后，各自抓住自己的儿子打了一顿。只有圣洛没有母亲，唯独没有挨打。后来尔朱天柱去世那年，赫拔阿斗尼在关西派人来接家眷，你叔父也派奴仆来赴迎接你和圣洛等人。你当时穿着飞绫袍银装带，圣洛穿着紫嵌成鞋通身袍黄绫里子，一起骑着骡子同行。圣洛比你小，你们三人都叫我阿摩敦，这样的事应当记得很清楚。现在又寄给你小时候穿的一件锦袍面子，你应当仔细看看，知道我含悲抱膝已经多年，禽兽草木母子相依，我有什么罪与你分隔，如今又有什么福分还能再见到你。世间所有的东西求都可以得到，母子一国到哪里去求？即使你贵及公王，富过山海，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飘零在千里之外，死亡就在旦夕之间，不能得到一天的短暂相见，不能有一天的同处，寒冷时得不到你的衣服，饥饿时得不到你的食物，你虽然穷极，荣耀盛大，光耀世间，对你又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今天之前你既然不能进宫养，过去的事就不说了，今天以后我的残命只系于你。天地之间有鬼神存在，不要以为幽冥昏暗就可以欺骗姑父。杨氏姑现在虽然天气炎热，仍能先发信。关河阻隔遥远，分离多年，书信按平常格式，恐怕你疑惑，所以每每存留诚意，同时写上我的姓名，应当明白这个道理，不要觉得奇怪。宇文护生性极孝，收到信后悲痛无法自制，左右的人都不能抬头看他。他回信说，天下分裂，遭遇灾祸，离开母亲身边已经35年，承受形体禀受气息，都知道母子之情，谁知道我萨宝如此不孝，往日的灾祸累积的罪过应当降临到我身上，哪里想到罗王反而上级慈母。但立身处世行事，不曾辜负任何事物，神明有知，应当先怜悯我。而我身为公侯，母亲却成了俘虏奴隶，热时不能见母亲的热，冷时不能见母亲的冷，衣服不知有无，食物不知饥饱，渺茫如同天地之外，无法暂时听闻，昼夜悲痛哭嚎，接着流出血泪，怀抱冤屈痛苦，终此一生。死后如果有知觉，希望在黄泉下侍奉相见。没想到齐朝放宽法网，赐予恩德阴性，摩敦四姑都允许哀怜释放。刚听到这个旨意，魂魄飞跃，呼天呛地，不能自制。四姑已承蒙礼送，平安入境，在本月18日在河东拜见。远远瞻仰容颜，悲痛肝肠寸断。只是分离多年，生死阻隔，相见之初口不忍言。只需说齐朝宽宏，常常存有大德，说与摩敦虽然身处恭敬，常蒙优厚礼遇，如今来到邺城，恩遇更加隆重，再次降下哀怜，听凭摩敦下达教诲，详尽诉说悲苦，全面叙述家事，服毒未变，五内如同刀割，信中所说没有一件事敢忘记。摩敦年事已高，又加上忧苦，常以为寝食减少，或许多有遗漏，恭敬地接受论述，次序分明，一方面悲伤，一方面欢喜。当家乡破败之日，萨宝年纪已10多岁，邻里旧事还能记忆，何况家门祸难，亲戚流离，告别时的时节，前后的辞训刻骨铭心，常萦绕在心中。天下长久丧乱，四海动荡，太祖乘时而起，齐朝顺应时运，两河三府各遇神机，推究其事迹，并非互相违背。太祖去世时，尚未确定萨宝的地位，萨宝身为侄子之长，亲自接受遗命。虽然身居重任，侄子应当忧劳，至于逢年过节庆贺，子孙在庭，回头顾望，悲痛摧折，心情断绝，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愧对神明。齐朝充沛的恩泽已经沾润广施，爱敬至极，施及旁人，草木有心，勤于感责，何况在人伦之中，能不铭记戴德？有国有家，信义为本，推测归期应该已有日期，一旦得以侍奉慈言，永远了结平生心愿。生死而肉骨，岂能超过今日之恩，背负山岳，不足以承受。两国分隔，暗里没有书信， 主上因比朝不绝母子之恩，也允许我回信答复。没想到今日得以通信加问，伏在纸上呜咽，言辞不能表达心意。承蒙寄来萨宝分别时所留的锦袍表，年岁虽久，依然还能认出，抱着他悲伤哭泣。至于拜见之日，是归人死，知道又是什么心情？齐朝不立即发遣，又让重新给宇文护写信，要宇文护再回信。宇文护回信，往返多次，而母亲最终没来。朝议认为对方失信，命令有司致遗文给齐朝，遗文还没送，而母亲到了。举朝庆贺喜悦，大赦天下。宇文护与母亲分离多年，一旦聚集，所有供奉资给极其华盛。每逢四季伏腊，武帝率领众亲戚行家人之礼，举杯上寿，荣贵之极，自古以来未曾听说。这一年，突厥又率众按期而来。宇文护因其朝纲送回国卿，不想立即行动，又顾虑失信于藩夷，不得已，于是请求东征。九月，下诏征调24军及左右厢散吏，秦陇巴蜀兵，各藩国众共20万人。十月，武帝在庙亭授予宇文护府钺，出军到潼关，于是派遣柱国尉迟迥为前锋，大将军全景轩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师杨彪出指关。宇文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尉迟迥包围洛阳，柱国齐王宇文宪正攻达西吴等扎营邙山。宇文护生性没有军事谋略，这次行动又非本心，所以出兵虽久，没有攻克收获。因无功，与诸将叩头请罪，武帝没有责备他。天和二年，宇文护母亲去世，不久下诏起复，让他处理政务。五年，下诏赐给宇文护宣玄之乐、六艺之舞。宇文护生性非常宽厚平和，但不明大体，自是建立功劳，长久掌握权柄，所任用的人都不称职。加上他的儿子们贪婪残暴，僚属放纵交易，没有不度政害人的。武帝因他暴慢，秘密与魏王宇文直谋划对付他。天和七年3月18日，宇文护从同州回来，武帝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后，引入含仁殿朝见皇太后。此前武帝在晋中见宇文护，常行家人之礼。宇文护夜见太后，太后必定赐他座位，武帝常常站着侍奉。到这时，宇文护将要进入，武帝对他说，太后年事已高，很喜欢喝酒，诸卿朝夜有时废弛饮尽，喜怒有时不正常，近来劝谏未能蒙受采纳，兄长今日希望再起请。于是从怀中拿出酒告交给宇文护，说用这个劝谏太后。宇文护进去，按武帝所告诫的读给太后听，还没读完，武帝用玉挺从后面打他，倒在地上，又令宦官何权用玉刀砍他。何权害怕，砍不伤。当时魏王宇文执事先藏在门内，于是出来杀了他。当初武帝想图谋宇文护、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参与其谋。这一天王轨等都在外面，再没有知道的人。杀了宇文护后，于是召来工博长孙兰等，立即命令逮捕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国公会、大将军举国公志、重业公敬、正平公钱家以及钱基、钱卫、钱祖、钱威等，连同柱国侯父侯隆恩、隆恩的弟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路尹公正、元杰、善部下大夫李安等，在殿中杀了他们。齐王宇文宪说，李安出身卑贱，掌管厨房而已，不足以加禄。武帝说，你不知道世宗之死是李安干的。19日，于是下诏公布宇文护等人的罪行，大赦，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宇文护的世子宇文逊任蒲州刺史，当夜派遣柱国岳公胜乘一车镇守蒲州，征召宇文逊到京师，到同州赐死。宇文护的长史赤罗邪、司路冯谦及所亲近任用的人都除名。宇文护的儿子昌成公宇文申出使突厥，派遣开府宇文德带着玺书就地处死他。建德三年，下诏恢复宇文护及诸子先前的封爵，视宇文护为荡，并改葬。赤罗邪，代郡人，本名与武帝名讳相同，后来改了。少年时贫寒微贱，曾为周小吏，因恭敬谨慎被赏识。窦太任御史中尉，以赤罗邪为书侍御史。窦太向潼关进军，赤罗邪为监军。窦太战死，赤罗邪被俘。 文帝授予他大丞相东河祭酒，屡次升迁为相府署，从事中郎。赤罗协在两京历任官职，熟悉旧历，又身自克力，文帝很委任他。然而因家属在东边，怀疑他留恋故土，到河桥战败，赤罗协随军返回。文帝知道赤罗协没有二心，封他为冠军县南，晋爵为侯。后来任大将军尉迟迥的长史，率兵伐蜀，代理同州事务。魏恭帝三年，文帝征召赤罗协入朝，讨论蜀中事务，于是赐姓宇文氏。进攻宇文护杀了孙恒、李直等人后，想委任心腹给司会柳庆、司宪林虎整等，二人都推辞，一起推荐赤罗协。宇文护于是征召赤罗协入朝，引为同宿，身家寄托。赤罗协发誓以性命效力，宇文护大喜，认为得到赤罗协太晚，逐渐升迁为护府长史，晋爵为公，常在宇文护身边。明帝知道他才是庸浅，每每压抑他，多次对他说：“你知道什么？”但因是宇文护所亲任，常常含容他。到明帝驾崩，便授予赤罗协司会中大夫、中外府长史。赤罗协形貌瘦小，举止偏激，既已得志，每每自矜高傲。至于他所说的话，多不合事理，当时没有人不笑话他。宇文护因他忠于自己，常常提携奖励他。赤罗协受宇文护重托后，希望与帝室联姻，于是请求恢复旧姓赤罗氏，得到允许，又敬畏柱国。宇文护因赤罗协年老，允许他退休，但赤罗协贪图荣华，不肯告退。到宇文护被杀，被除名。建德三年，因赤罗协年高，授予仪同三司，赐爵南阳郡公。去世，子赤罗金刚继承。冯谦字羽化，弘农人。少年时修养谨慎，有才干能力，任宇文护府司录。生性质朴正直，小心谨慎，同时明晓熟悉时事，善于决断，每次教阅文部，孜孜不倦，因此很受宇文护委任。后来受任陕州刺史。冯谦本来寒微，不被当时同辈所重，一旦担任本州刺史，只以廉洁恭敬接待乡邑，没有人怨恨他。又入朝任司录，多次升迁为小司空。自天和以后，因年老，委任逐渐减弱。到宇文护被杀，仍被除名。在家去世，子冯树，位置仪同三司。其简公宇文廉，幼年谨慎敦厚，临敌果敢刚毅。隋德皇帝在唐河遭遇定州军，一同战死。保定初年，追赠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封杞国公，谥号简。子宇文元宝被齐神武帝害死。保定初年，追赠大将军、小司徒，袭封杞国公，谥号烈，以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为继承人。宇文亮字乾德，位置凉州总管。到宾国公宇文广去世，以宇文亮为秦州总管，宇文广所部全部配给他，在州中毫无政绩。不久晋封柱国，随从东伐，晋封上柱国，又随从平定邺城，升任大司徒。大相初年，以行军总管与元帅郑国公韦孝宽等伐陈，回到豫州，密谋袭击韦孝宽营，将要叛逆，韦孝宽追上杀了他。子宇文海明因宇文亮被诛，下诏以宇文亮的弟弟宇文春为列公的后嗣。宇文春字前寿，位置上柱国、大司徒。大定年间被隋文帝害死，连同他的五个儿子。举庄公宇文洛生，少年时行侠仗义，好事爱事，北周贤俊都与他交游，而才智多在他之下。到葛荣攻破鲜于修理，以宇文洛生为渔阳王，仍统领德皇帝余部，当时人都称他为洛生王。宇文洛生善于安抚将士，因此攻克俘获常在各军之上。而朱荣平定山东时，宇文洛生在俘虏中，而朱荣平素听说他的名声，心中忌惮，不久被尔朱荣害死。保定初年，追赠大将军，封举国公，谥号庄。子宇文菩萨被齐神武帝害死。保定初年，追赠大将军，小宗伯，袭爵，谥号穆，以进攻宇文护的儿子宇文志为继承人。宇文志字前父，后因父亲宇文护被诛，下诏以魏王宇文直的儿子宇文斌为穆公的后嗣。宇文斌字前瑞，不久因宇文直被诛，而其王宇文宪的儿子广都郡公宇文贡袭爵。 宇文贡字虔真，宣帝初年被杀，封国废除。虞国公宇文仲是德皇帝的堂兄，死在代帝。保定初年，追赠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封虞国公，子宇文兴继承。宇文兴出生时正逢兵乱，与宇文仲失散，年幼不知自己的亲属远近，宇文弟兄弟起初不相识。沙苑战败时，宇文兴参与行伍，被俘虏，按例分散配属各军。宇文兴生性宽厚，有制度，虽流离世故，但风范可观。保定二年，下诏寻访宇文仲的子孙，宇文兴才归附宗室属籍。武帝因宇文兴是帝室近属，尊礼他很优厚，位置开府仪同三司，宗师袭爵虞国公。去世，武帝亲临哀悼，下诏大司空、申国公李牧监护丧事，追赠柱国大将军，谥号敬。子宇文洛继承，位置仪同三司，随初为介国公，作为随侍的宾客。广川公宇文策，字成敬，是文帝的族子。高祖中山，曾祖窦颓，祖麒麟、傅勇在位做官，威并显达。宇文策生性深沉周密，少年时专心学问，在位做官，位置司徒右长史，娶宣武帝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到孝武帝怀疑其身武帝，下诏宇文策去见文帝，秘密为他做准备。不久随孝武帝西迁，晋爵为公。文帝任丞相，以宇文策为右长史，委以军国事务，又令宇文策详细制定宗室招募远近，赋予属籍。历任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代理汾州事务。施政注重简约人惠，很得人心。辖区与东魏接壤，多次发生互相劫掠事件，有时抓获东魏的盗寇，大多捆绑押送官府。宇文策都下令解绑，安置在宾馆，然后请来相见，以客礼相待，还设宴款待，放他们回国，并派兵护送出境。从此东魏人非常惭愧，不再侵扰，两国边境于是互通庆贺吊唁，当时舆论将他比作洋叔子。有人告发宇文策怀有二心，文帝发怒说，宇文策为我安定边境，为什么离间我们骨肉，于是下令斩杀告发者，并允许宇文策自行决断事务，调任代理随州事务。每年黄河结冰后，突厥就来劫掠。此前常预先派居民进入城堡躲避，宇文策到任后让居民都安居不动，并在数百处险要路段堆积柴草，同时派出远处侦察兵掌握突厥动静。这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侵，距离边境数十里，宇文策命令各处堆积柴草的地方同时放火，突厥以为大军到来，恐惧而逃，丢弃的牲畜辎重不可胜数，从此不敢再来。宇文策于是请求设置树防来防备。后来在太子少保任上去世，文帝亲临哭悼，并令水池公监护丧事，谥号为敬。宇文策性情仁厚宽恕，喜好施舍，在洛阳时曾遭盗窃，丢失的是他妻子阳平公主的衣服，州县抓获盗贼，赃物也一并查获。宇文策担心这个盗贼因此被处死，便不认领。盗贼后来遇到赦免，盗贼感激恩德，请求做宇文策的随从。等到宇文策随孝武帝西迁，处境极其艰难时，这个盗贼也跟随宇文策入关，没有二心。儿子宇文该继承爵位，官至滁州刺史。宇文策的弟弟宇文深，宇文深字奴余，性格耿直刚正，有气量。几岁时便堆积石块当作军营，折断草木作为旌旗，布置行列都有军队阵势。父亲宇文勇遇见后高兴地说，你自然懂得这些，日后必成著名将领。孝武帝西迁，士气仓促，人们大多逃散。宇文深当时任子都督，统领宿卫兵，安抚所部，都得以进入关中。因功赐爵长乐县伯。大统年间多次升迁至尚书直侍郎中。等到齐升武帝驻扎蒲坂，分派部将窦泰直趋潼关，高敖曹包围洛州。周文帝准备袭击窦泰，众将都认为困难。文帝隐瞒此事，装作没有谋划，只向宇文深问计。宇文深说，窦泰是高欢的猛将，高欢常倚仗他来御敌。如今大军前往蒲坂，则高欢据守，窦泰必定来援，内外受敌，是自取败亡之道。 不如选精锐部队，从小关前出，窦泰性情急躁，必来决战，高欢持重，不会立即救援，那么窦泰可擒。俘虏窦泰，高欢气势自挫，回师抵御，可以制胜。文帝高兴地说，正合我意。军队于是出发，果然擒获窦泰，齐申武帝也退兵。宇文深又劝说文帝进取弘农，再次攻克。文帝非常高兴，对宇文深说，你就是我的陈平。这年冬天，齐申武帝又率大军到沙苑，众将都恐惧，只有宇文深独自祝贺。文帝问他原因，回答说，高欢安抚河北，很得人心，虽然缺乏智谋，但人人都愿效命，凭此固守，不容易图谋。如今孤军渡河，并非众人所愿，只是高欢耻于失去窦泰，又进谏而来，这就是所谓的奋兵一战可擒。为什么不祝贺呢？文帝认为对。不久大破齐军，果然如宇文深所料，不久晋爵为侯。六官建立，授小吏部下大夫，升任中大夫。武成元年，升任滨州刺史，改封安化县公。保定初年，授京兆尹，入朝任司会中大夫。宇文深年少丧父，侍奉兄长非常恭敬，性情多奇谋，喜好读兵书，身居进士之位，常进献策略。在选曹任职时，很有当时声誉，性情仁爱。堂弟宇文神举，宇文神庆幼年丧父，宇文深抚养教导，恩义如同亲兄弟，世人也因此称赞他。在任上去世，谥号为成康。儿子宇文孝伯，宇文孝伯字胡王，出生与武帝同日，文帝非常喜爱他，养在府内。长大后又与武帝同学。武成元年，授宗师上士，时年十六岁。性情沉静正直，直言敢谏。武帝即位，想把他安置在身边。当时朝政被家臣把持，不能自主，于是假托少年时曾一起学习经书，想互相启发。因此宇文护没有猜疑，得以入朝任右侍上士，常陪侍读书。等到遭遇父丧，下诏令他在服丧期间继承爵位。武帝曾对他说，你对于我如同汉高祖与卢绾，赐给十三环金带，从此常侍奉左右，出入内侍，朝政事务都能参与。宇文孝伯也竭心尽力，无所回避。至于时政得失，外面细事都上奏听闻。武帝信任重用他，当时无人可比。等到将要诛杀进攻宇文护，秘密与魏王宇文直谋划，只有宇文孝伯及王轨、宇文神举等人得以参与。宇文护被杀后，受开府仪同三司，历任司会中大夫、左公正。皇太子没有美德，宇文孝伯对武帝说，皇太子得生未闻，请精选正直之人为其师友，调教保护圣治，不然后悔不及。武帝脸色严肃地说，你家世代耿直，竭诚奉事，听你此言有家风了。宇文孝伯拜谢说，不是说难，接受难，深愿陛下考虑。武帝说，正直之人难道还能超过你吗？于是以尉迟恽为右公正，宇文孝伯仍为左公正，宗师中大夫，多次升迁至右公伯。曾因陪坐，武帝问，我儿子近来有进步吗？回答说，皇太子近来畏惧天威，更无罪过。等到王轨因内宴捋武帝胡须，说太子不好，武帝停止饮酒，责备宇文孝伯说，你常对我说太子无过，如今王轨有这话，你是在骗我。宇文孝伯拜谢说，我听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我知道陛下不能割舍私情，忍痛割爱，于是闭口不言。武帝知道他的意思，沉默许久，才说，我已委托给你，你可要努力。等到大军东征，受内史下大夫，令掌管留台事务。军队回来，武帝说，留守的重任无愧于战功，于是加授大将军，晋爵广陵郡公，并赐金帛女骑等，再任宗师，每次车驾巡幸，常令他留守。后来武帝北征，到云阳宫病重，一马召宇文孝伯道行在所，握着他的手说，我自己估量必无痊愈之理，将后事托付给你。当夜授司卫上大夫，总领宿卫兵马，令乘一马入京镇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宣帝忌惮齐王宇文宪，想除掉他，对宇文孝伯说， 你若能图谋齐王，当以其官位授你。”宇文孝伯叩头说：“齐王是近亲，功勋卓著，是栋梁所寄。我若顺从旨意，则我为不忠，陛下为不孝之子。”宣帝因此疏远他，便与于志、郑义等人图谋此事，令于志告发宇文宪谋反，派宇文孝伯召他入宫诛杀。宣帝西征时，在军中有过失行为，郑义当时也参与。军队回来，宇文孝伯及王轨全部禀报武帝。武帝发怒，打了宣帝数十仗，并除去郑义名籍。至此，宣帝追念被打之恨，便问郑义：“我脚上杖痕是谁造成的？”郑义说：“事情由宇文孝伯和王轨引起。”郑义又说起王轨与武帝胡须之事，宣帝于是诛杀王轨。尉迟恭恐惧，私下对宇文孝伯说：“我们这些人必不免祸，怎么办？”宇文孝伯说：“有老母在堂，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能逃往何处？况且委身世人，本为训义训民，见而不听，又怎能逃死？您若为自己打算，最好远离。”于是个人按自己意志行事。尉迟恭不久出任秦州总管。宣帝荒淫日甚，诛杀无度。宇文孝伯多次进谏不被采纳，因此更加疏远。后来姬胡反叛，令宇文孝伯为行军总管，随越王宇文盛讨平。等到军队回来，宣帝要杀他，便借口齐王之事责备说：“你知道齐王谋反，为什么不说？”回答说：“我知道齐王忠于社稷，被群小诬陷，加以罪名。我因为说了，必然不被采用，所以不说。况且先帝委托我辅佐陛下，如今见而不从，实在辜负托付，以此为罪，我心甘情愿。”宣帝惭愧，低头不语，令他在家赐死，时年36岁。等到隋文帝即位，因宇文孝伯、王轨忠诚而获罪，一并下令收葬，恢复他们的官爵。曾对高炯说：“宇文孝伯确实是北周的良臣，如果此人在朝，我等无从下手。”儿子宇文新继承爵位。东平公宇文神举是文帝的族子，高祖宇文普陵，曾祖宇文求南，在位做官，地位都显达。祖父宇文金殿，为兖州刺史、安喜县侯。父亲宇文显和，年少时继承爵位，性格矜持严肃，博览经史，体力超群，能拉开数百斤的弓，左右持射。孝武帝在藩邸时，宇文显和早受眷遇，当时正值多难，孝武帝曾向他问计。宇文显和详细陈述应该闭门隐居，等待时机而动，武帝深为采纳。等到即位，授阁内都督，封城阳县公，因就恩待他很厚。宇文显和住处狭窄简陋，武帝便撤下宫殿省中的材料，赐给他做寝室，如此被看中。等到齐省武帝专权，武帝常不自安，问宇文显和说：“天下汹汹，怎么办？”回答说：“不如择善而从。”于是吟诵《诗经》说：“那个美人啊，是西方的人。”武帝说：“正合我意。”于是定下入关之策。因宇文显和母亲年老，令他预先计划。回答说：“今日之事，忠孝不能两全。但臣不密则失身，怎敢预先做私下打算？”武帝悲伤动容说：“你是我的亡灵。”升任朱衣直阁，河内大都督，改封长广县公。随孝武帝入关，到秦水，周文帝素闻他善射而未见过。不久，水边有一只小鸟，宇文显和射中。文帝笑着说：“我知道你精于此道了。晋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建德三年，追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神举早年丧父，有早熟的气量。长大后，神情洒脱，志向谋略英明丰富，眉目疏朗，仪表魁梧。明帝初年，起家中士上士。明帝留意翰林，而宇文神举喜好诗文，每次游幸，宇文神举常随从。继承爵位长广县公。天和元年，多次升迁至右公伯中大夫，晋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任雄州刺史，其人畏惧他的威名。等到武帝东征，随军平定滨州，即授刺史。滨州原是齐国别都，多有奸猾之徒，宇文神举是以威恩，远近悦服。 改封武德郡公，进驻国大将军，又改封东平郡公。宣政元年，转司武上大夫。等到幽州人卢昌七等占据范阳反叛，下诏宇文神举讨伐秦祸。当时其黄门侍郎卢思道也在反叛中，贼平后将解衣受刑，宇文神举却释放并以礼相待，立即令他起草录部。恰逢姬胡反叛侵扰西河，宇文神举与越王宇文盛讨伐。当时突厥来救，宇文神举以骑兵袭击，突厥败走，姬胡归服，即授滨州总管。宇文神举受武帝信任，处心腹之任。王轨、宇文孝伯等人多次说皇太子之短，宇文神举也参与其中。等到宣帝即位，荒淫无度，宇文神举惧疾祸，内心不安。当初平定范阳之后，威声大振，宣帝也忌惮他的名望，加上旧怨，便派人送朕九次死，死于马邑，时年48岁。宇文神举风度仪表优美，善于辞令，博览经史，性喜文章，尤其精于骑射。临阵对敌，勇而有谋，任职为官，常著生计。又好事爱事，以雄豪自居，故能文武兼备，声名显扬内外。百官无不仰慕他的风范，前辈旧臣至今仍称颂他。儿子宇文同继承爵位，官至仪同大将军。宇文神举的弟弟宇文庆，庆字神庆，深沉有气度，年少时因聪明而被人所知。起初在东关学习，广泛涉猎经史，后来对人说，书籍足以记录姓名罢了，怎么能长久从事笔砚工作，做迂腐儒生的事业呢？当时文州有贼寇作乱，庆应募从军征讨，因功被授予都督。魏王宇文直镇守山南，征召他作为身边随从。庆善于射箭，有胆气，喜欢与猛兽搏斗，宇文直认为他很勇壮，逐渐升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到诛杀宇文护时，庆参与了谋划，当时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跟随武帝攻打河阴，率先攀登城墙夺口，与敌军短兵相接，被石块击中而坠落，昏迷后又苏醒。武帝慰劳他说，你的勇猛可以拿来出售了。又跟随武帝攻克靖州，北齐大军大量到来，庆与齐王宇文宪率轻骑侦察，突然与敌军相遇，被敌军围困，宇文宪挺身逃脱，庆退守坟桥，敌军争相进攻，庆用箭射敌，被射中的人马必定倒下，敌军才逐渐退却。到攻克高壁，占领滨州，攻下信都，擒获高协，庆的战功都居首位，晋升为大将军，封汝南郡公。不久以行军总管身份攻打延安反叛胡人，平定之，历任延州、宁州二州总管。隋文帝担任丞相时，庆以行军总管身份征讨江表，驻扎在白帝，因功劳晋升上大将军。文帝与庆有旧交，对他非常亲近优待，令他督察丞相府军事，视其为心腹。不久加授柱国，开皇初年拜左武卫将军，晋升上柱国。几年后担任凉州总管，一年多后被征召回朝，不再授予官职。当初文帝未登基时，曾与庆交谈，对他说，天元皇帝、周宣帝本质没有积累德行，他的相貌也显示寿命不长，加上法令繁复苛刻，沉溺声色，依我看来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诸侯势力微弱，各自被遣回封国，根本没有巩固根本的计策，羽翼已被剪除，还怎能顾及长远。尉迟迥是皇亲国戚，早年就有声望，国家一旦有裂痕，他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但他智谋度量平庸浅薄，子弟轻佻浮躁，贪婪而缺乏恩惠，最终会招致灭亡。司马萧难是反复无常之徒，也不是池中之物，变故就在顷刻之间。但他轻薄无谋，不能造成大害，不过是自己逃窜到江南罢了。庸属之地险要阻塞，容易发生艰难险阻，王谦愚蠢，一向没有谋略，只怕被别人误导，不足以忧虑。不久这些话都一一应验。到此时，庆担心文帝忘记这些旧话，不再任用自己，想显示自己曾蒙受恩顾，于是详细记录先前所言，写成表章上奏。文帝看了表章非常高兴，下诏说，朕预言的应验本是偶然，公却不忘记，更加彰显忠诚节操。 深深感动于您的诚意，赞赏不已。从此文帝对他更加优厚礼遇。庆在家中去世，庆的儿子靖乱娶了隋文帝的女儿广平公主，官至仪同、安德县公、雄州刺史。在庆之前去世，靖乱的儿子协官至右翼卫将军，宇文化及作乱时遇害。协的弟弟经字婆罗门，大业年间在宫内养育，后来担任牵牛左右。炀帝对他非常亲密，每次出游宴饮必定随从，以至于出入内室、监视六宫，往来不限门禁。当时人称他为宇文三郎，与宫人淫乱，甚至与妃嫔公主也有丑闻。萧后对炀帝说了此事，经听说后恐惧不敢见炀帝。协于是上奏说今年壮，不可长久留在宫廷。炀帝没有治他的罪，召他入宫，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弑君作乱时，经被乱兵杀害。使臣论曰，自古以来受命之君以及守城之主，不仅依靠异性的辅佐，也有骨肉的帮助。那些至亲有鲁卫、梁楚，那些远亲有反蒋、经验都能名声飞扬，实际显赫，百代之后不灭。至于宾孝公的功勋，加上善政，蔡文公的纯孝，以简约修饰，巍巍然足以超越前代记载了。有周受命之初，宇文护确实参与了艰难时期。到文后去世，诸子年幼，群臣怀着平等之心，天下有去旧之意，最终能变位为周，捍卫危局而获得道义，这是宇文护的力量。假使他能加以礼让，以忠贞为准绳，同宫有悔过之期，未央得以寿终天年，与前史所载相同，又哪里值得称道呢？然而宇文护学识浅薄，亲近小人，微服自专，征伐独断，有为人臣而无君之心，行人所不堪之事，最终导致妻子被杀，身首异处，这是理所当然的。当隋氏兴起时，借助天威而征服海内，宇文昼以远亲之亲占据益州而协从义举，可称得上忠诚而勇敢。功业不成，可悲啊。宇文亮时势庸才，图谋非常之事而犯大逆，古人所说的不夺德不量力，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宇文策兄弟在经营天下之时奔走效力，宇文孝伯王神举在父子之间竭尽忠言，观其智勇忠义的气概，都可以追随古人了。